各位朋友，今日星期翻嚟同大家主持大观园，你听紧嘅咧系 AM 430，我个名叫做 Aubrey。今个星期咧想同大家翻嚟分享一本咧我啱啱开始睇紧嘅书，书本嘅名字咧叫做《不死的流亡者》。呢本书咧系一本咧好多唔同嘅流亡作家献俾80高龄嘅流亡作家刘斌彦嘅一本书作，咁所以咧即系。顧名思義都挺有趣的，當然就是關於流亡的生活啦。流亡的作家寫給流亡作家裡面的心路歷程究竟是講什麼的呢？流亡其實是一種怎樣的生活形態呢？譬如我們作為在美國生活的華人啦，粗廣東話的華裔啦，我們算不算是流亡呢？如果我哋算或者我哋唔算，咁其實流亡係咩意思呢？又或者咧，當一個作家係被稱為係一個流亡作家嘅時候，佢代表緊嘅係一種乜嘢嘅意識形態，乜嘢嘅生活形態咧？點解某一啲作家會被認為係流亡作家，但某一啲咧喺美國生活嘅華裔或者係用華語寫作嘅作家？他們雖然是在國外，但是不是流亡，所以流亡是一種特殊的生活狀態。這本書的主編是鄭怡，他收集了很多不同的國內外的作家，但是書本的名字《不死的流亡者》，我相信就是因為其中一篇收錄了的作品裡面所引申出來的。這篇作品是由廖奕武寫的，廖奕武是1958年在四川鹽亭出生的中國詩人作家和民間藝人。他在大陸的時候是主編過、編輯過和出版過很多地下的文學雜誌。六四的凌晨再製造了長詩《大屠殺磁帶》，1990年的時候拍攝了電影《安魂》，跟住就入獄了4年。有《中國底層訪談錄》、《中國冤案錄》、《活下去》和很多不同的詩歌。他在美國也是拿過寫作獎、拿過文學獎。另外其中《底層》、《冤案》和《詞證》這些作品已經被翻譯成為法文、英文和意大利文、荷蘭文等等文字的。他的大部分的著作在大陸當然都是被禁的，而且呢經常都被抄家逮捕居無定所的，也結過兩次婚，但是呢兩次呢都是因為他的寫作呢而是沒有了的。他其中剛才所說他顧名思義說為什麼會說是《不死的流亡者》呢？這本書他呢就說他曾經在中國大陸的時候呢就撞到一個美國的老兵。這個老兵呢他說雖然是已經70多歲二次大戰的老兵來的，跟他呢就一起喝酒，但是呢都不忘國事，每天都罵小部署的。他說這個老兵呢去火塘跟他，中心呢就是一些木炭火坑，周圍呢就是坐了一些遊客，他就喜歡吹簫，就是廖奕武就喜歡吹簫，同呢個老兵咧飲酒一路吹簫啦，咁呢個老兵咧就開始話俾佢聽一支咧係用希伯來語啦 Hebrew 唱嘅古歌。其實佢哋兩個人傾偈嘅時候咧，就要一個中國女仔咧翻譯嘅，大家都唔知道自己大家講乜嘅。咁呢個美國老兵咧就同呢個廖奕武咧就講起呢支希伯來語嘅古歌。咁古歌咧就係講喺美國啦。 猶太人嘅集中營裏面流傳過嘅一首歌，意思咧就係話，雖然我哋會死去，但係我哋仲會活下去。跟住咧，列王咧就繼續去寫關於佢自己知道呢一個譯意嘅意思。佢話大家都懂了，知道一批批猶太人就是唱著這支古歌，像被剝得赤條條的遊牧者，宿命地走向毒氣室。於是大火也跟著坑，先肯別扭，只有一兩人敢出聲，稍後膽就大了。曲調一片又一片反覆，終於在場的人都加入了，蕭和吉他抖纏著，精靈一般在哼唱中穿行。那個夜晚，天南海北的人都唱這歌，流著淚，各想各的心事，走調或不走調都動人。雖然當太陽升起，我們就會回到世俗裡，各走各的路，誰能再分辨出那些曾最歪過的臉？這個是廖奕武的引申。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嗰、那個書嘅名字咧，係因為佢話咧個古歌啦，係話每一個人咧初時咧都慢慢唔係好敢唱，跟住慢慢就雖然走音，咁都繼續唱落去，因為係一種咧團體性嘅，係一種一班人一齊而被迫害嘅一種勇氣嚟嘅。咁、那個古歌咧就話，雖然我哋會死去，但係我哋仲會活下去。咁呢個咧好明顯啦，就係同廖奕武本人咧佢嘅經驗咧係有相似嘅地方啦。咁所以咧佢講起呢、這個死啦，同埋流亡啦，同埋本來咧只係得一個人敢唱，或者係得兩個人敢唱，但係跟住咧一班人聽到嘅時候，大家好感動，同埋自己本身嘅能力咧，譬如係咪走調定係唔係走調，即係走音咁解啦。這個唔係一個問題，而係嗰種咧。團體性的大家有一種勇氣將一些感情唱出來，這個呢是流亡者的生活，又或者呢是唱出社會上的不平，唱出對當權者的一些控訴啦。或者我們呢聽一點廣告回來繼續。
要不是有情 泪不会掉下来，掉下来。
地市大观园，头先咧同大家开咗头咧，就去讲呢本《不死的浪漫者》嘅集结啦。咁其中有一位啦，境内嘅诗人廖亦武啦，咁佢就话佢自己咧撞到一个70几岁二战嘅老兵美国人啦。咁开始咧就讲呢个古歌先嘅，咁啊古歌咧就一路唱咧系讲呢啲集中营里面嘅犹太人啦，佢哋死之前咧唱嘅一首歌，意思咧就系话虽然即系。身体上、肢体上、物质上，他们会死去，但是他们会活下去。那这个活下去很明显是一种精神上面的活下去。跟着他自己其实也有提到他在境内的时候是被人拉那些情况的。譬如他回忆跟其中一个太太宋玉生离死别之前，即是被警察拉的时候那一段，那他这样写的。他说呢，也许再过10年，当我记起宋玉的时候，也会同这诗句一样残缺不全。警察敲门了，他总是这样开玩笑。而在一个隆冬的凌晨，我和他正相拥着卷在被窝里，警察就真敲门了。足足5分钟，还伴有凄厉的接电话铃响，必须赤条条地起来穿衣服，然后在墨一样浓的夜色里跟他们走。已经多少次了，周围的陌生人都竖着领口，像西方的二战电影。我夹在中间，走向一辆地堡一般的小轿车，天边还闪着星星，路灯下我似乎在银河里梦游，裤腿滑动叮叮当当的风。这一场景也可以切换成刘晓波或王力宏、杜道斌或欧阳义、1957年的牛斌案或1955年的胡风。2000多年前的周朝就有逮捕吧，天方的尧舜时代就兴政治罪吧。这个呢是他记得呢以前他老婆呢曾经写过一首诗给他，那些诗句呢他记得几句，跟着之后呢他就说其他那些我都不记得了，再过10年，或者我最记得这个老婆的时候呢，都会是好像跟这句诗句一样残缺不全。那这种是很典型的，是经过了一种灾难之后，对之前的过去的一些回忆就是残缺不全。那但是呢那种感情呢他又记得的，譬如呢警察敲门敲了5分钟，跟着还有凄厉的电话声。咁好明顯啦，跟住之後呢、這個詩人咧就即係出咗事啦。咁佢仲話咧，呢個已經幾多次咧，都唔止一次啦，已經好多次啦，就係咁樣咧，又俾人抄家啊，又俾人哋軟禁啊，跟住又放翻出嚟啊，然之後又再逮捕啊，又坐監啊，咁樣即係其實佢哋做呢一行嘅人咧，呢一種生活咧，就係、是、唔單止係喺事業嘅層面上，唔單止係創作嘅層面上，仲要係婚姻嘅層面上，人身安全嘅層面上，來來去去，其實人生咧就係咁樣。咁跟住佢話，其實呢一種咁嘅場面啊，即係俾警察拉呢種場面咧，唔單止係我啊，其實即係夜晚無端端深夜嘅時候俾警察拉走，呢、這個咧可以係其他啲意見分子，可以係劉曉波，可以係王力宏，可以係呢兩個，或者係五七年嘅時候。刘斌艳或者55年的胡风，或者甚至是2000多年之前的周朝就已经有逮捕啦，是吗？咁样，其实呢我觉得这种是对中国当代历史上面的一种反思，这种方法呢我自己本人是很接受的，因为我认为呢那种讲法，譬如呢讲现在呢因为现代化了，或者是经济上面是有所成，所以人民要求好像有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或者因为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所以要求西方的民主制度这样。我觉得这种讲法完全是不对的，因为其实混淆了视听，因为其实中国人如果你可以 看回遠古的歷史開始，其實一直都有這種是對當權者、對現況、對社會上面的不公平的一種控訴。這種控訴或者這種私人的責任，這種民人的責任，這種有志者他們對社會的抱負，對自己民族和國家的理想，絕對不是因為外族的影響，不是因為外國的思想傳入，所以才會有這種勇氣在這裡。這種對現實的反思根本上就是中國私人、中國民人一路都有，傳統以來都有的先例。譬如呢第一篇呢劉再逢，他也是講一些關於自己為什麼流亡，以及他從一些什麼的歷史人物當中呢是可以跟自己的經驗是有關的。樣他也有提到呢屈原、或者是其他文學作品裡面的人物，他有提到《紅樓夢》、賈寶玉、這些呢都不是說外國傳入的一些價值，這些是我們中國人一路以來就有的文化思想，不可以說楚辭，不可以說《紅樓夢》是外國的作品，那又怎可以說這些異見分子他們有這種生活形態，他們有這種在創作上面、文化上面、文學上面的理想和成就，是一種不是中國的傳統。
处掠过的影子，才知道是一个陌生的人。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爱
翻嚟第三节大观园，头先同大家分享紧呢本《不死的流亡者》嘅集结啦。咁啊，里面咧其实序咧就有一位咧系瑞典嘅汉学家咧，佢嘅名字叫做马瑞贤。佢咧就话佢喺较早时候咧，高行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嘅时候咧，佢咧就系曾经咧系写过祝词噶。咁佢嘅祝词咧，我睇翻咧，我又觉得几得意嘅。原来咧佢咁样讲过，佢话你不是两手空空离开祖国的。你带着你的母语离开祖国，而从此以后母语也成为你的祖国。这个是一个相当特别的方法，去将一个人的家园或者是祖国这个概念和一个人的语言相连在一起。我经常都会思想语言和我们本身的文化身份或者我们的文化价值，为什么我们会受到我们的语言影响呢，而成为我们自己呢？为什么我们会有我们的价值观呢？这个呢完全是很受到我们语言影响。我讲的这种语言呢，不单只是说华语还是英语，不是那么简单，而是不同地方的语言呢，他们怎样影响了我们的思想。这种呢不单只是语言那么简单，实际上呢其实我讲的是一种精神上面的伸延。譬如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呢都会明白粤语，但是呢可能我们讲粤语的方法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背后的文化背景是不同，我们可能都会明白一种语言。譬如我们全部看华语的读者都会看得明中文，但是中文呢都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中文的、哦、有不同方法去写，而且呢中国呢更加有很多不同的方言。这个呢其实之前在跟大家分享，譬如广州、啊、最近这个是讲的粤语是被打压、啊、这样诸如此类呢，可以反映到这种语言和家园和祖国或者是个人的文化身份的一种关系在这里。怎样去决定我们是哪个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呢是语言。咁啊，呢位漢學家咧，佢所作寫嘅祝詞咧，其實佢更加進一步咧，將我哋嘅母語啊，所謂就係、是、同我哋嘅祖國呢，即係呢兩個概念咧，將佢連埋一齊。咁呢個咧係好特別嘅，因為咧，當你去想像咧你嘅母語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嘅母語，譬如香港人嘅母語，或者係南面嚟嘅廣州人嘅母語，定係台灣人嘅母語，定係中國大陸其他地方。其他省份的母語，可能我們全部都看得明白大家寫的東西，甚至沒有一些越南華僑的聽眾，他們都可能會看得明白，或者 最低限度聽得明白，是同一個語言。但是其實同一個語言呢完全代表不到我們文化上面的一些共通點。怎樣轉頭呢，可以突顯了我們個人的一些特質，我們每一個不同地方的一些分別。那我覺得其實這種分別呢才是最可貴，就是這種分別呢反而比即是完全劃一性地去講呢，每一個人呢都是一樣的，每個人我們所有中國人都是一樣的。這種呢很概括性啦，同埋好武斷啦，同埋咧係非常之懶惰嘅一種方法咧，去俾中國人賦予一種身份，賦予一種價值咧。呢、這個完全咧係非常之低層次嘅方法。我反而認為咧，當我哋去研究，當我哋去深入咁樣思想咩為之係中國人呢一個身份，咩為之係華人嘅時候咧，其實去讚揚、去欣賞我哋每一個文化背後嘅分別，我哋每個人都有唔同嘅一啲獨特嘅風格。这种呢更加是可贵的地方。流亡呢很明显在这个层面上面呢是代表了一种很特殊的状态。一来流亡的人呢，他们去了另一个地方，可能粗的语言都不同了。 咁另外一方面咧，佢哋當然咧係帶住嘅就係咩咧？就好似頭先個漢學家所講，就係帶住自己嘅母語啦。咁所以流亡嘅作家佢哋堅持繼續用翻自己嘅母語去寫，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將自己個祖國嘅一部分放咗喺自己身上，帶咗去第二度，然之後喺語言上面繼續有自己嘅家園喺度。呢個可能唔係一個物質上，呢個可能唔係一個身體上一種。人身上面可能可以享有的一种主体性，但这个肯定是语言上面可以带到的一种主体性。另外一位呢、叫做张伦，他去了法国的诗人，他就这样写的。这个张伦他本来是沈阳出世的，他那时候本来在大陆就断断续续有受过教育，后来又没有，又走了去、做铁路的司机，跟住后屘又翻大学就去了工厂度做嘢，咁然之后咧做了呢个北大的社会学研究生，最后咧流亡咗去法国，去了巴黎，继续而家都喺巴黎嘅。咁佢点样去解释佢呢一种流亡嘅生活呢？佢就咁写嘅，佢话流亡系一种特殊嘅生活状态，佢迫使人喺不便嘅情况之下，喺完全陌生嘅世界里面开始全新嘅生活。这一种灵的状态，无论你在故国那么令人尊崇，那么有权势，那么有学识，在流亡的第一刻，这一切都变得毫无轻重。生活重新开始，就好像儿童降生，赤裸裸，但不同的是，你失去了随时啼哭的权利和母亲温暖的呵护。你已是成人，你必须在世人面前庄严地撑起你的躯体，在他人怜悯的关注下显得平常泰然。你那儒家母语娴熟的技巧和多年积聚的词汇忽然丧失用途，无法表达，不仅对外人，亦同样在你的同胞甚至你最亲近的人面前。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状态，但我觉得他又表达得很好。这个我完全自己感觉到的，这个是非常之有同感的。他讲得尤其是说是当你流亡的第一刻，你之前所有的东西，无论是你失去的，无论是你欠缺的，定是你曾经所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变得没有重要性了，已经没有意思了，因为你已经去了一个完全新的地方，完全由零开始。那他说呢，虽然你是 好像由零开始，但呢你冇咗一個母體，冇咗一個 support system， 冇咗一個支持你嘅系統喺度。就係如果你想啼哭，即係想炸嬌咁樣，咁冇一個母親可以温暖、可以呵護你嘅一個體系喺度。意思即係話唔單止係一個真係話自己係細路仔嗰個意思啦，就係譬如你人軟弱嘅時候，可能你嘅support system 冇咗喺度咁樣。咁跟住咧，佢話咧，但係你喺其他憐憫嘅人關注之下咧，又要顯得平常泰然喎。咁佢呢個咧又講得好啱噶，尤其是咧佢講呢個其他人憐憫嘅關注咧，呢、這個咧我突然間就會諗起咧另外一位捷克嘅作家啦，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啦 ，Kundera。咁佢咧亦都係用咗好多筆墨咧去解釋咧一啲流亡嘅藝術家，佢哋去咗一個即係所謂比較係西方或者係文明或者係民主嘅社會裏面，跟住好多人咧就突然間咧就對佢哋好關注啊！你以前咧喺依個咁封閉嘅角度裏面咧係咁㗎，係點㗎咁樣？跟住佢話咧，即係呢啲藝術家咧，其實佢哋嘅藝術咧可能冇乜特別嘅，或者係即係唔係講嗰啲嘢嘅。咁但係咧，其他人咧就會覺得好趨之若鶩啦，或者覺得好特別啦。跟住咧，佢哋即係可能好吹捧呢一啲作家或者呢啲藝術家嘅原因，可能就係因為咧佢哋完全不了解，根本就不明白你之前经过了什么，但对你呢有一种呢，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很天真的一种同情，一种怜悯。那跟着你发觉呢，在这种这样的 attention 底下，这种注意力底下呢，你完全是觉得莫名其妙，你觉得有一点啼笑皆非的。 OK， 那每一天你就要在这种这样的状态之下，你就要挣扎了。一方面当然他说你要庄严地撑起你的躯体，即係人要活得有尊嚴啦，咁流亡咁當然最低限度，即係你要認清自己點解要喺度，同埋你嘅價值喺邊度。但另外一方面咧，你又要去面對呢一種咧係語言上面咧，同埋其他係同語言有關嘅呢一種掙扎啦。咁譬如咧，佢繼續點講咧？佢話流亡嘅生存感受，從古至今喺不同嘅語言中述説著，可又有哪種語言能將其完全地表達？失語卻又不能沉默。 否则你会在一种可怕的沉寂中毁灭。更何况你还有责任扮演信息的传递者，为那些暂时不能述说或永远不能述说的人们。你必须正常地生活，但生活从根本上却是不正常的。流亡让流亡者生出许多过去无法想象的幻觉，却也让你必须老老实实地正视以往所从来没有留心过的繁琐杂事。嗱，呢个咧，我觉得佢呢一段咧真系写得好精劲。佢讲嗰种状态咧，佢譬如讲啊，点样唔可以失语，即系你冇咗之前嗰个语言啦。佢话譬如你母语嘅嗰种娴熟，突然间冇晒啊呢一个能力啦，因为你去咗一个新嘅角度啦。咁但另外一方面咧，你又唔可以唔出声、哦。点解啊？因为当然你作为一个人不可以不出声，尤其是流亡者更加不可以不出声，因为呢你有一个责任在这里。那个责任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信息的传递者，即是你走得甩嘛，那有些人是走不甩嘛，还在境内嘛，那你当然就更加要帮这些人去发声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可能永远都发不到声，你会有一种guilt在这里，这种罪恶感，或者这种呢是即生还者的一种责任感在这里，就是要啊死啦！我終於嚇、我自己有口飯食啦，我安全咁樣去咗另外一個安全嘅地方。咁我要幫裡面仍然喺度 suffer 緊嘅人，而受緊苦嘅人咧，去講一啲嘢啊。咁但係點講咧？死啦！其實我自己講嘢我都好有困難啦。咁我每日都要面對翻呢一種語言上面，或者係從語言上面生存出嚟嘅一啲掙扎。咁呢個就係佢描述得非常之好啊！佢話佢。为了那些暂时不能够述说或者永远不能够述说的人们，那些人们是什么人们呢？就是自己的同胞，就是自己祖国的人民嘛。跟着他说，那你又要正常生活，那你走出来啦，你都要继续生存的，你不可以是这样哀伤的，继续在那里想以前不开心的那些东西。但是他说你这种流亡的生活呢，根本从最根本你流亡的嘛，你不是在自己的母体，不是在自己的祖國，不是在自己生長的地方嘛。所以這種這樣的狀態呢，他說令到自己呢又生了很多以前呢是即沒有辦法想像到的幻覺，但另外一方面呢 又有時間有了機會呢去正視一些以前完全沒有留心過的東西。他說這種呢，我覺得不單止是講一種流亡，而且是講一種呢過去受過苦難的一些心境。因為他說這些東西呢，其實跟受過苦難的人士呢，他們之後去想像是很接近，是一模一樣在心理的角度去分析。譬如他說即看到一些幻覺啦，跟住，但是呢他們又突然間可以感受到一些以前自己是沒有留心的東西。翻嚟最後一節大觀園啦，頭先我咧係分享緊咧呢一種可能咧係經過咗創傷啦，或者最低限度咧係冇咗自己嗰種母系嘅支持系統喺度，失去咗一種咧係同祖國嘅聯繫嘅一種心態喺度。咁我發覺咧，其實佢寫一種流亡正面嘅意義咧，佢寫得幾得意嘅喎。這個咧就係講緊佢話咧流亡重新定義啦。咁嗰個定義係乜嘢呢？咁佢話都係給人一種補償。佢話咧喺失語中，你感覺到語言嘅重要同埋局限，可能因此而純正了你的語言。正如貝多芬不衝中創造了不朽的樂章，為了表達，你不能不去征服新的語言天地。為了生存，你重新學習生存。在陌生人中，你習慣了隔膜，也習慣了交流。遠離他國烽火瀰漫的戰場，你不再感到漠然。從那流離悔餘的淚眼中，你從此感到切膚的哀傷。失去了祖國，得到了世界，世界在流亡者的眼中無限地伸展開去，同時世界也由此變小，所有的人都成了你的近鄰和兄弟。歷史不再虛渺，傳統也不再通犯，你靠着傳統在歷史中生活，學會耐心，學會堅強，學會敬畏，學會寬恕，友誼和愛都是如此實在，像水和食物， 希望和梦想是那样真切，如万里如一的蓝天。你不会再为虚假的口号所幻惑，不会再轻易地迷狂。嗱，呢个咧，我觉得佢讲得咧系非常之啱，尤其是咧，佢话当你离开咗呢一种无系嘅支持系统，去咗一个远方之后咧，你突然间完全对人生、对世界、对生命咧有一个新嘅感觉，有一个新嘅认识喺度。佢話你失去咗祖國，但係你得到咗世界。咁祖國其實係世界嘅一部分啦。咁即係話，其實你係從另外一個嶄新嘅角度去認識你嘅世界，從一個宏觀嘅方法再去思考翻你以前可能係被困咗喺一個盒裡面而冇辦法衝破嘅一個難關喺度。所以咧，佢話即係從因為咁啦，咁你當你去再諗咧戰場啦，當你去再諗世界嘅時候咧，你突然間發覺咧，所有嘅嘢咧都唔同啦，感覺唔同咗啦，同埋咧其他人咧會突然間變咗你嘅近鄰同埋兄弟，呢個咧係你可能喺一個盒裡面本身你自己冇辦法可以衝破嘅，但係當你流亡嘅時候咧，你突然間逼住你一定要去認識呢啲嘢啦，因為點解啊？你重新咧要去學過另外一種語言啦，重新喺另外一個他鄉裡面咧，你要去學過點樣去生存。咁呢個係一個新嘅認知，咁所以咧，佢話咧，你因為有咗呢一啲經驗之後咧，你突然間咧唔會再為一啲虛假嘅口號所幻惑。嗱，呢個咧係非常之重要。如果有聽開我節目嘅朋友咧，一定會知道咧，我不嬲咧就係對嗰種咧係好空口講白話啦，好似咧用神嘅聲音啦，好男人啦咁樣去解釋咧，某一個社會咧應該係跟隨某一種主義或者某一種意識形態去 work 嘅咁樣，我哋嘅社會應該係點樣樣嘅結構先至係最好嘅咁樣，我咧不嬲都係好抗拒呢一種方法咧去諗嘢噶，咁但係呢一種好口號式啦，好空口講白話式嘅方法咧，其實當你係困咗一個盒子裡面嘅時候咧，你就冇辦法諗得通嘅。但係當你要離開咗呢一個母體啦，你要離開咗呢一個系統啦，你要重新喺好遠好遠嘅地方去再睇翻啦，你要重新去思考翻究竟乜嘢嘅社會、乜嘢嘅結構、乜嘢先係最啱嘅。突然間咧，你會覺得清晰咗好多，乜嘢先至係正義嘅，乜嘢先係合乎公理嘅，乜嘢係慈悲，乜嘢係愛，乜嘢係友誼。突然間咧，好多嘢會變得清晰好多，你唔會好 confused 啦。哦，係咪其實共產主義先至係啱嘅，或者社會主義先至係啱嘅，或者係資本主義才是對的，因為這些其實呢全部是一個非常概括和一個很大很大的體系，但是呢當你再去細心地去很平靜地去思考，當你不去想那麼大的體系，你可以從很小很卑微的方法很謙卑地去想 OK， 那這些東西我不知道是對還是錯的，但是某些東西對人的生命是不對的，某些東西對人民是不對的，某些東西對生命是不尊重的，那個層面是很容易去界定的，那突然間呢對人生的認識清晰了很多，深入了很多，下個星期再回來在大高原和大家見面，拜拜。